啊，没有讲到之前，我要系好感激众弟兄。
我还没有讲到之前，很感激各弟兄姐妹，
因为喺我呢次去加拿大嘅聚会之中，充分睇到主有恩典。
这次我到加拿大聚会之中，充分地看到有主的恩典。
不独主喺聚会之中嚟到施恩，
不但是主在聚会当中来施恩，
亦在我个人身上主有施恩典。
在我个人身上主也施恩典，
因为我素来出外，我对于瞓觉呢都系好少好少嘅机会瞓。
素来出外，对睡觉都睡得很少。
无论几好瞓嘅地方，我都冇办法瞓得着。
无论是几好睡的地方，我都没有办法睡得着。
但系呢一次去到加拿大，好蒙神嘅恩典。
但这一次到加拿大，很蒙神的恩典。
平均我呢次可以瞓得有六个钟头。
平均这一次，我每天可以睡有六个小时。
可以话喺我以往咁多年当中，呢一次系瞓得最好嘅。
所以可以说我以往几年当中，这次睡得最好的。
我就想到有唔少嘅弟兄姊妹为着我哋祈祷，
我就想到不少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喺聚会当中睇到主好有恩惠，
在主聚会的当中看到主很有恩惠，
主要救一啲嘅人，
主要救一些人，
主要帮助一啲人从跌倒当中起嚟，
主要帮助一些人从跌倒当中起来，
又帮助有啲人重新火热嚟到归向主，
帮助很多人重新火热来归向主。
我哋知道呢啲系圣灵嘅工作，
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
除咗圣灵嘅工作之外，
除了圣灵的工作以外，
恐怕冇人能够做呢啲嘅工作，
恐怕没有人能够做这个工作。
我哋一方面求主建立我哋所做嘅工，
一面我们求主建立我们所做的工；
另一方面，我哋让弟兄姊妹睇见我哋嘅祈祷。不是徒然的。
第二方面，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的祷告不是徒然的。
这个月尾我又会去满地可来到传道。
这个月尾我要到蒙特利尔去传道。
又会到罗省去传道。
又会到洛杉矶传道。
我仍然一样需要弟兄姐妹的祈祷。
我仍然一样的需要弟兄姐妹的代祷。
使我们是同心合力。来到兴旺福音，
使我们同心协力来兴旺福音，
知道一切的工作真是十分需要祈祷来到托住。
我们知道一切的工作都十分需要祷告来托住，
没有祈祷就没有工作，
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
特别在传福音救人灵魂的事情上，
特别是在传福音救人灵魂的事上，
真是要得一个人的灵魂信主得救，
要得一个人的灵魂得救信主，
要付出好大嘅代价，
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就系祈祷嘅代价，
就是祷告的代价。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纪念呢啲工作，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纪念这个工作，
因为现今仍有好多好多失丧嘅灵魂，
因为现今还有很多很多失丧嘅灵魂，
望弟兄姊妹仍然用祈祷托住呢啲嘅工作。
希望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这个工作。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愿主的灵今朝在我们众人心内来到做工，
愿主的灵今天早上在我们众人的心灵里头做工。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主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头，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头，
我们就没办法领受到主自己的道，
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到主你自己的道。
求主真的帮助我们，
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
使我们所听的道不是只是存在我们的脑之中，
使我们听的道不是存在我们脑海之中，
而直到我们心中的深处，
直到我们心中的深处，
又给能力我们行出来，
又给我们能力能够行出来，
能够荣耀神，能够使人得益处，
能够荣耀神，能够使人得益处，
又使自己得造就，
又使自己得造就。
哦，今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主的面前，
是主给我们一个新的日子，
是主你给我们一个新的日子，
叫一切软弱失败跌倒的人，
借由一切软弱失败跌倒的人，
今朝靠着主的恩典，
今天早上靠着主的恩典，
能够重新起来，
能够重新起来，
主的手已经伸出来，
主的手已经伸出来，
愿意扶起我们每一个，
愿意扶起我们每一个，
为我们除去一切的畏惧胆怯的心，
除去一切畏惧胆怯的心，
重新给我们勇敢向上的心，
重新给我们一个勇敢向上的
心，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因为没好远的路，
因为还没有很远的路，
我们就可以见到主，
我们就可以见到主，
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个时候不懈怠，
求主给我们这个时候不是突然，
叫我们好好地追求认识主，
叫我们好好地追求认识主，
知道主近了，
知道主近了，
我们更加应该如此，
我们更加应该如此，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一个听到的心，
给我们一个听到的心，
管理我们的思想，
管理我们的思想，
免得我们的思想在世界游荡，
免得我们的思想在世上游荡，
愿主使这个钟头的时候，
愿主使这个钟头的时候，
主的灵管理晒一切，
主的灵管理了一切，
管理讲的翻的和听的，
管理讲的翻的去听的，
使我们大家同感一个圣灵，
使我们大家同感一个圣灵，
大家都得到益处，
大家都得益处。
哦主，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还很自由来到讲主的道。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很自由的来讲你的道。
我们还有纯正的福音来到听，
我们有纯正的福音来听。
求主给我们正中所听的道。
好，求主给我们正中我们所听的道，
不随流失去，
不随流失去。
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请我们看多少的圣经，
我们看一些圣经。
今天读的圣经在出埃及记，
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出埃及记
第十六章，
十六章
第十节开始，
第十节开始，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十节开始读，
出埃及记十六章从第十节开始读。
阿伦正是对以色列全会众讲话的时候，就就近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他们的对不起我读错了，第十节再读起。阿伦正是对以色列全会众讲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估不到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话俾过佢哋知，到黄昏的时候你哋要食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哋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哋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嚟遮满了营，早晨在营的四围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就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些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些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了，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照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来收起来，各人拎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冇剩，少收的亦冇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来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准人留到早晨，但是他们有不听摩西的说话的，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了虫，变了臭了，摩西就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住各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日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梅尔。会众的官长来话给过摩西知，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讲，明日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要煮的就煮，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亦不臭，里头亦没有虫。摩西说，你们今天就吃这个了，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定找不到了，六日可以收取，第七日乃是安息日，那一日必定再没有了。第七日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都找不到， 耶和华对摩西话：你哋唔肯守我嘅诫命同埋律法，要到几时呢？你睇下，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俾过你哋，所以第六日佢赐俾你哋两日嘅食物，第七日各人要住喺自己嘅地方，唔准乜嘢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日安息了。呢啲食物以色列家叫做玛拿，佢个样咧好似嗰啲芫荽籽，颜色咧系白色嘅，滋味咧好似蚕蜜嘅薄饼。摩西话：耶和华所吩咐嘅系咁样，要将一满俄梅尔嘅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睇见我当日将你哋领出埃及地喺旷野所俾过你哋食嘅食物。摩西对阿伦话：你拎一个罐嚟，装满俄梅尔玛拿，存在耶和华嘅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点样吩咐摩西，阿伦就咁样行，将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食玛拿共40年，直到入咗有人居住嘅地方。我哋就读呢一处，
我们就读到这里。
啊，呢段圣经系讲到以色列人离开咗埃及地行旷野嘅事情。
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行旷野的事情。
喺旷野40年咁耐，
在旷野四十年之内，
系因为佢哋嘅背逆同埋不信，
因为是他们的背逆与不信，
所以佢哋嘥咗好多嘅时候喺旷野当中兜来兜去。
所以他们在旷野当中是多来多去。
原本他们可以用一两年的时间就直入到迦南，
原本是他们用一两年的时间可以进入到迦南地，
但是他们竟然消耗了40年的时间在旷野。
但是竟然他们消耗了40年的光阴在旷野。
在旷野这么多年之中，
在旷野这么多年之中，
神是给他们一样的食物，
神也给他们一样的食物。
那样食物就是玛拿，
那样东西就是玛拿。
圣经讲玛拿是怎么样的呢？
圣经说玛拿是像什么样子呢？
他说玛拿好像呢芫荽籽，
我说玛拿像芫荽籽，
大概是好像我们所讲的那些芫荽所结的那种子那么上下样，
好像我们所看到芫荽的那个所结的种子一样，
颜色是白的，
颜色是白的，
味道呢好似沟咗蜜嘅薄饼，
味道好像加了蜜的薄饼。
我哋咁样想咧，似乎系好好食噶。
我们这样想，好像是很好吃。
啊，以色列人食呢啲玛拿咧，总共食40年。
以色列人吃这个玛拿，总共吃了40年，
一直至到佢哋入到迦南，
一直等到他们进入到迦南。
佢哋一食迦南嘅出产之后咧，
他们一吃了迦南的出产以后，
玛拿就停止啦。
玛拿就停止了。
神吩咐呢食玛拿的规矩是这样，
神吩咐吃玛拿的规矩是这样，
是每日天的日头未出以前他们就去收，
是每天天太阳还没有出以前他们就要去取，
每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来收，
每天按着自己的饭量来收。
太阳一出发热的时候呢，玛拿就完全融晒了，
太阳一出发热的时候，玛拿就完全融化了，
每日每日都要这样出来收，
每天每天都是需要这样出
来。唯有礼拜六呢，第六日呢，
唯有礼拜六第六天呢，
啊，应该讲是第六日，
应该说是第六天，
他们就出去收双倍，
他们就是出去收双倍。
然后呢安息日呢，他们就不再出去收，
安息日他们就不再出去取，
将第六日所收的两倍做那日的食物，
将第六天所收了两倍做那天的食物。
圣经讲到玛拿，
圣经讲到玛拿
在属灵的意义里面讲，
在属灵的意义里头说，
是代表主耶稣，
是代表主耶稣，
亦是讲到属灵的粮食，
也是讲到属灵的粮食。
因为玛拿是从天而降下来的，
因为玛拿是从天而降下来的，
是神给过以色列人的食物，
是神给以色列人的食物，
不是人用人的方法做出来的，
是不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所做出来的。
所以是讲到主耶稣，还有讲到圣经神的话，是十 分吻合的。
所以讲到主耶稣，圣经里头的话是十分清楚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段的日子之中，
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段日子当中，
是靠着玛拿来到维持他们的生命，
是靠着玛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
使他们可以不怕饥饿以至到死亡，
使他们不怕饥饿以至于死亡，
一直至到他们入到牛奶乳蜜的地方，
一直到他们进入牛奶乳蜜之地。
同样今日在我们世界之中，
同样今天在我们世界当中，
世人信徒仍然住在世界的时候，
信徒仍然住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还进入在神那个永远蒙福的地方之前，
还没有进入到神永远蒙福的地方以前，
神就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即是圣经，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
神用他自己的话语，就是圣经，来喂养我们自己。
所以这本圣经，神是用很特别的方法来保存它。
所以这本圣经，神用很宝贵的方法来保存它。
从来没办法有人可以消灭圣经，
从来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消灭圣经。
在以往的世代之中，
在以往的世代之中，
有无数的君王豪杰，
有无数的君王豪杰，
他们反对神，
他们反对神，
所以他们想消灭圣经，
他们想消灭圣经，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亦有这样的人，
也有这样的人，
想消灭圣经，
想消灭圣经，
但是很奇妙，
但是很奇妙，
神用很多很特别的方法，
神用很多很特别的方法，
用神迹奇事，
用神迹奇事
来到保守保存这本圣经，
来保守保存这本圣经，
一直直到如今，
一直直到如今。
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
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
是世界上最多的一本书，
世上最多的一本书，
也是一本最便宜的书，
也是最便宜的一本书，
亦有本圣经是最贵的圣经，
有一本圣经是最贵的一本圣经，
无论在哪个国里面，
不论是在哪里，
人都可以得到圣经，
人都可以得到圣经，
甚至在一些野蛮的部落里面，
甚至在一个野蛮的部落里头，
神都用他自己的仆人，
神都用他自己的仆人
来到将圣经翻译做他们野蛮部落的文字，
神都将让他们在越南部落里头用他们自己的文字来翻译，
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神自己的话，
使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神自己的话，
所以今天可以说存留在地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圣经，
所以今天可以说存留在地上的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圣经，
人都可以看到神的话，
人都可以看到神的话，
所以无论是哪处的信徒，
是不论在哪里的信徒，
都能够因为圣经的缘故得到灵性的滋润和长进，
都能够因为圣经的缘故得到灵性的滋润。
神为什么这么奇妙来到保存圣经呢？
神为什么这样奇妙地保存他的圣经呢？
因为圣经是神的说话，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
是神对世人所讲的，
是神对世人所讲的。
人要认识神，
人要认识神，
就从圣经里面认识神，
就从圣经来认识神。
人要呢知道耶稣是救主，
人要知道耶稣是救主，
亦是从圣经里面知道，
也是从圣经里头知道。
人要得救，
人要得救，
亦是从圣经里面来，
也是从圣经里头来。
所以神就默示人，将神的心意话语写出来，
所以神就默示人，将神的心意话语写出来。
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得义，都是有益处的。
叫人得以完全，
叫人得以完全，
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圣经是神对我们所讲的话，
所以圣经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当主耶稣救了我们之后，
当主耶稣救了我们以后，
我们就有了神那个生命，
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需要喂养，
神的生命需要喂养。
我的意思是神在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需要属灵的粮食，
我们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有粮食来喂养我们，
需要圣经来到喂养那个属灵的生命，
需要圣经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
使它渐渐长大，
使它渐渐长大，
来到成为一个长成身量的基督徒，
使它成为长成身量的基督徒。
圣经是最适合信耶稣的人所需用的，
圣经是最适合信耶稣的人所需用的。
所有世界的书籍，
所有树上的书籍，
没一本能够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使它长大。
没有一本可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使它长大。
唯有神的话，圣经。
唯有神的话，圣经。
当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
那么初初信主的时候，
好像婴孩一样。
好像婴孩一样，
圣经那个时候就成为我们属灵的奶，
圣经那个时候就成为我们属灵的奶。
后来我们信主几十年之后，
后来我们信主几十年以后，
我们好像说长大了，
我们好像长大了，
圣经仍然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
圣经仍然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
圣经从来没说过时，
圣经从来没有过时，
圣经适合于刚刚信主的人，
圣经适合于刚刚信主的人，
又适合信主好耐的人，
又适合信主很久的人。
因为神的话是十分的奥秘，
因为神的话是十分的奥秘，
每一次读都有新的得着，
每一次读都有新的得着。
因为圣经是神自己默示人写出来的，
因为圣经是神自己默示人写出来的。
神的话是灵，是生命，
神的话是灵，是生命，
神的话也是能力，
神的话也是能力，
神的道是活的，
神的道是活的，
是有能力的，
是有能力的，
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
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
能够刺入剖开，
能够刺入破开，
连人的心思意念，
连人的心思意念，
骨髓同埋呢系骨节都能刺入剖开，
骨髓跟骨节都能够刺入破开，
能够照明人心中的隐意。
能够照明人心中的隐意，
使人哋从神面前得着亮光，
使人从神面前得到亮光。
所以神用各样奇妙的方法来保存呢本圣经，
所以神用各样奇妙的方法来保存这本圣经。
神用过好多不同的方法，
神用过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到使圣经唔至到俾人灭绝。
使圣经不至于被人灭绝，
神用各样各样我们想不到的方法，
神用各样各样我们想不到的方法，
所以今天圣经仍然存留到如今，
所以今天圣经仍然存留到如今，
虽然圣经已经被不少人烧过很多，
虽然圣经曾经被很多人烧过毁过，
礼拜堂会被烧毁，
礼拜堂被烧坏，
信徒会被拉去监禁，甚至到死亡，
信徒被拉进去坐监甚至死亡，
但是神的话仍然存留，
但是神的话仍然存留，
因为他是信徒属灵的粮食，
因为他是信徒属灵的粮食，
如果没有他，
因为没有他，
我们不知道怎样做，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不知道怎样行，
我们不知道怎么行，
我们灵性就不会长进，
我们的灵性就不会长进，
我们就不会认识他，
我们不会认识他，
我们不会认识魔鬼的诡计，
我们不能认识魔鬼的
诡计，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认识我们自己，
所以神保守他的话，
所以神保守他自己的话，
神单只将圣经保存留到如今，
神不但将圣经保存留到如今，
神又吩咐每一个信徒去读，
神又吩咐每一个信徒去读，
日日去诵读，
天天的去读，
因为圣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
因为圣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
如果我们不去读主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去读神的话，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渐渐软弱，
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渐渐软弱，
所以必须要读主自己的话，
所以必须要读主自己的话，
主的话很奇妙，
主的话很奇妙，
各方面的营养都齐晒，
各方面的营养都齐全，
好像婴孩，
好像婴孩，
他所最需要一样的食物就是奶，
他最需要的一样食物就是奶，
奶里面的营养是十分丰富，
奶里头的营养十分丰富，
小蚊仔可以成日吃奶，
小孩子可以常常吃奶，
他能够使他呢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可以使他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主的话也是一样，
主的话也是一样，
虽然是一句圣经的话语，
虽然是一句圣经的话语，
但
是
能够多方面帮助我们认识主，
但可以多方面的帮助我们认识主，
又供应我们里面的需要，
又供应我们里头的需要，
所以我们需要常读主自己的话，
所以我们需要常读主自己的话。
如果人不读主的话呢，
如果我们人不读主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主，
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主，
我们又不知道怎么行，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
我们又没有能力，
我们也没有能力，
我们生命又软弱，
我们生命软弱，
我们失去很多宝贝，
我们失去很多宝贝。
有过一个人作一个这样的见证，
有一个人做过这样的见证，
有一个白姨婆，一个 老婆婆，
一个老婆婆，老婆婆，
他的仔呢去当兵，
他的儿子去当兵，
咁就每个月呢，佢个仔都寄一封信翻嚟。
每一个月，他的儿子都寄一封信回来，
就但系呢冇钱寄翻嚟俾佢。
但是没有钱寄回来给他。
个个月一封信，
每个月一封信，
但系总冇钱。
但是没有钱。
后来过咗差不多一年，
后来过了差不多一年，
呢个老太婆呢就去揾一个传道人。
那个老太婆就去找一个传道人，
佢求呢个传道人为佢个仔祈祷。
他求传道人为他的儿子祷告。
我呢个仔都好孝敬我。
他说我这个儿子很孝敬我的。
但自从当兵之后呢？
但自从当兵以后呢？
佢未曾寄过一个信俾我。
他未曾写过一个信给我。
咁个传道人话：咁佢有冇信寄翻嚟啊？
传道人就问他有没有信寄回来呢？
个个月都寄封信。
他说每个月都寄一个信。
咁佢里边有啲乜嘢啊？
他说里边有什么东西啊？
佢话里边咧有封信写几个字。
他说里头有寄一封信写几个字。
又有一张公仔纸。
又有一张公仔纸。
乜都冇。
什么都没有了。
嗰个传道人话：咁你俾我睇下。
传道人就说：那请你给我看一下。
啊，佢就将嗰本圣经咧打开。
他就将那本圣经打开，
原来所有他的仔寄给他的信都夹在圣经里面，
原来他的儿子的信他都夹在圣经里头。
那他一打那信呢交给传道人，
他就把信打开来交给传道人，
传道人一打开第一封，
传道人打开第一封，
有封很短的信，
有一封很短的信，
来慰问他的妈，
来慰问他的妈妈，
原来里面呢有一张公仔纸，
里头有一张公仔纸，
原来那张就是支票，
原来那张就是支票，
那个老太婆都不知道是支票，
老太婆都不晓得那张是支票，
寄了不三不四的公仔纸，
她以为是不三不四的公仔纸，
又拿第二张，
拿开第二张，
又是一封短的信，
又是一封短的信，
里面又有一张支票，
又里头又有一张支票，
拆了十二封信，
拆了十二封信，
十二封信都有一张支票，
十二封信都有一张支票在里面。
啊，那个传道人阿婆，
那个传道人就跟阿婆说：
你最富有啊！
你最富有了！
你的仔个个月都寄钱俾你啊！
你的儿子个个月都寄钱给
你。
你
呢张公仔纸就系钱嚟噶啦！
你一张公仔纸就是钱啦！
你个仔好爱你，好孝敬你。
你的儿子很孝敬你，很爱你的。
但系你唔认识。
但是可惜你不认识。
所以你成为一个好贫穷嘅人。
所以你成为一个很贫穷的人。
其实啊，你唔知几富有。
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都富有。
同样圣经。
同样圣经，
很多人没去读它，
很多人没有去读它，
不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个宝库，
不知道里头有很多的宝库，
多少宝贝的耶稣，
多少宝贝在里头，
但我们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叹很多的贫穷，
我们叹我们自己贫穷，
我们觉得这样东西没，那样东西没，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没有，
这样东西得不到帮助，那样东西得不到帮助，
那个东西得不到帮助，这个东西得
不到安慰，那样也得不到安慰，
那个也得不到帮助，
这样也没有智慧，那样也有愚拙，
那个也没有智慧，那个也有愚蠢，
是因为我们没有打开圣经神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打开圣经神的话，
神的话是最丰富，
神的话是最丰富，
神的话是生命的力量，
神的话是生命的力量，
神的话满有安慰，
神的话满有安慰，
神的话又满有能力，
神的话也满有能力，
能够帮助我们走在真道上，
能够帮助我们走在真道上，
可惜我们没有去读，
可惜我们没有去读，
结果我们失去很多的福分，
结果我们失去很多的福分，
失去很多的宝贝，
失去很多的宝贝，
但是当我们再读它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在读它的时候，
我们就恨错我们以往没有读神的话，
我们就恨我们以往没有读神的话。
在香港我们教会有一个信徒，
我们在香港有一位信徒，
信主之后，
信主以后，
好爱慕读神嘅话，
很爱慕读神的话。
以前佢唔欢喜圣经，
以前他不喜欢圣经，
但系后来佢读咗主嘅话，
但后来他读了神的话，
佢觉得好有味道，
他觉得很有味道。
佢夜晚两点钟就起身读圣经，
夜晚两点钟就起来读圣经，
一路读到四点，
一直读到四点，
然后佢就去翻工，
然后他就去上班。
啊、我哋觉得呢一个弟兄好追求渴慕。
我们就觉得这个弟兄很追求渴慕，
两点钟起身读圣经读到四点，
两点钟起身读到圣经四点，
可怕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么早起身读圣经，
恐怕我们当中没有人这么早起来读圣经。
你可能有这么早起身去翻工，
你可能是早一点起来上班，
但是你怕没有起身来到读神的话，
恐怕你没有早起身来读神的话。
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粮食，
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粮食，
我们需要读主的话，
我们需要读主的话，
否则我们的灵性就饥饿，
否则我们的灵性就饥饿，
饥饿就软弱，
饥饿就软弱，
软弱就没有能力，
软弱就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就战争就失败，
没有能力就渐渐失败，
就成为一个跌倒的人，
就成为一个跌倒的人。
今天教会当中无数的信徒软弱，
今天教会当中无数的基督徒软弱，
没有能力胜过试探，
没有能力胜过试探，
在征战的时候一定失败，
在征战的时候一定失败，
遇到引诱的时候又失败，
遇到引诱的时候又失败，
犯很多的罪，
犯很多的罪，
是主要没有好好地读主的话，
主要是没有好好去读神的话。
所以圣经吩咐我们要日日来到考察圣经，要晓得是与不是，
所以圣经要我们天天查考他的话语，要知道是与不是，
特别是这个末世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有很多异端邪说，
有很多异端邪说，
不纯正的真理，
不纯正的真理
已经流行在世界，
已经流行在世上。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读主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读主的话，
我们很容易陷入迷途，
我们很容易陷入迷途。
圣经是明灯，
圣经是明灯，
照出很多暗中的污秽，
照出很多暗中的污秽。
圣经是明灯，
圣经是明灯，
能够使人有智慧，
能够使人有智慧，
辨别是非真伪，
辨别是非真伪。
当你听一个人讲道的时候，
当你听一个人讲道的时候，
或者去到一间礼拜堂听道的时候，
或者是去一间礼拜堂听道的时候，
或者看一本书的时候，
或者是看一本书的时候，
有人识得分开，这些是不是出于异端？
有的人不能分辨，那是不是出于异端？
这是不是纯正的真理？
这是不是纯正的真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没有圣经的根基。
因为他没有圣经的根基。
如果他有圣经的根基，
如果他有圣经的根基，
一听
一听
一读
一读，
立刻就知道这不是出于神的话语，
立刻就知道这个不是出于神的话语，
就不至陷入迷惑的里头，
就不至于陷入在迷惑里头。
我们知道读圣经是重要，
我们知道读圣经的重要，
圣经吩咐我们，
圣经吩咐我们，
我们读圣经，
我们读圣经
最好都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去执玛拿一样，
我们最好是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去那边每天的拿玛拿，
每日都要去攞，
每天都去取，
作每日的粮食，
做每天的粮食，
作每日的能力，
做每天的能力，
作每日的供应，
做每天的供应。
我们今日在神面前，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如果不去领受他所给我们的话语，
如果没有去领受他给我们的话语，
做我们的能力，
做我们的能力，
做我们的供应，
做我们的供应，
做我们的智慧，
做我们的智慧，
我们那天就失败，
我们那一天就失败，
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做，
我们不晓得怎么做。
很多信徒跌倒是因为没有读主的话，
很多信徒跌倒都因为没有读神的话。
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
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
读圣经亲近主的时候，
读圣经亲近主的时候，
最好是朝早的时候，
最好是早上的时候，
所以叫做守晨更，
所以叫做守晨更。
主耶稣常常都是说天未亮就起来，
主耶稣是常常天未亮就起来。
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听朝早几多点钟起身，
虽然圣经上没有跟我们说在早上几点钟起床，
但圣经给我们看到天未亮就起来，
圣经给我们看到天未亮他就起来，
是每日的最早那个时候，
是每天的最早的时候，
未曾同人接触，
还没有跟人接触，
未曾接触世界的事务，
没有接触世上的事物以前，
周围正系安静的时候，
周围还是安静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哋亲近主。
那个时候是我们主，
那个时候是我们读主的话的，
那个时候是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
使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
使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
知道我们有力量在我们的工作上，
知道我们有力量在他的工作上。
今天到底有几多人每朝早读主的话？
今天到底有多少人读每天早上读主的话？
就是因为没什么人肯在神更的时候牺牲他多少的睡眠来到好好地读主的话语，
就是因为没有人肯在晨更的时候牺牲他的睡眠来读神的话语，
以至到今日好多人失败软弱跌倒，
以至于今天很多人失败软弱跌倒。
我觉得一个信徒好紧要一件事，
我觉得一个信徒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读主的话，
是读主的话，
与主交通，
与主交通。
因为这个是我们属灵的秘诀，
因为这个是我们属灵的秘诀，
是可以说得力唯一的地方，
是得力唯一的地方。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
除了这个办法以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没有第二个办法。
每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
每一个忠心服侍主的，
每一个热心爱主的信徒，
每一个爱主热心的信徒，
每一个被主使用的人，
每一个被主使用的人，
必须有好的神更，
必须有好的晨更，
必须有好好地与主的交通，读主的话，
必须要好好的与主交通，读主的话，
否则就没力量，
否则就没有力量，
否则就没能力去得人，
否则就没有能力去得人，
没能力去宣讲主的话语，
没有能力去宣讲
主的话语，没能力
行在正
道之中，
没有能力行在正道之中，
没能力胜过试探，
没有能力胜过试探诱惑。
所以我们今天要行在光之中，
所以今天我们要行在光之中，
叫我们不失脚，
叫我们不失足，
不跌倒，
不跌倒，
好好地跟随主，
好好地跟随主，
常有火热的心对神，
常有火热的心对神，
可以胜过魔鬼，
可以胜过魔鬼。
我们需要好好地读主自己的说话，
我们需要好好地读神自己的话。
当初信主的人，
当初初信主的人，
可能未必习惯这么早起身来到读圣经的话语，
可能未必习惯那么早起身来读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惯是迟起身的人，
因为我们是惯晚起身的人。
床是一个我们休息的地方，
藏在我们一个休息的地方，
床
藏在一个休息的地方里头，
床常常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常常在我们休息的地方，
但是床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但是床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因为很多时候会拖住人，使人不肯起来亲近主，
很多时候会拖住人，使人不肯起来亲近主，
所以需要主给我们力量，
所以求主给我们力量。
所以当初信主的信徒，
所以当初信主的信徒，
最好用你的闹钟，
最好用你的闹钟，
几多点钟起身，几多点钟起身，
几点钟起床，几点钟起床，
使你每日咧都可以定一个时候亲近主，
使你每天都定一个时候来亲近主。
但是一到都咁上下咧，
但是一到
到到差不多时候的时候，
到的差不多时候的时候，
就唔需要闹钟啦，
就不需要闹钟啦，
自然你就会起嚟，
你自然就会
起来。一方面习惯，
一方面习惯，
另一方面主能叫你，
一方面主会叫你。
我哋可以求主，
我们可以求主。
我记得我以前都求过主，
我以前都求过主。
我主啊，我愿意朝早起身亲近主。
我主啊，我愿意早上起床来亲近你。
求主叫醒我，
求主叫醒我，
按时候叫醒我，
按时候叫醒我。
主听我哋祈祷，
主听我的祷告。
如果我哋有心咁向主，
如果有心向主，
主按时会叫醒你，
主会按时叫醒我们，
俾你有个好嘅灵修亲近神，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灵修亲近神。
为着要朝早早起，
为了早上早起，
夜晚一定要早睡，
夜晚一定要早睡。
你又不能希望呢头早起，嗰头呢又好夜瞓，你冇办法。
你不能要求你自己那一头早起，那一头要晚睡。
为着要有好嘅灵修，
为了有好的灵修，
我哋晚上要尽量可能早啲瞓。
我们晚上要尽量早点睡，
预备我们能够早起，
预备我们早起，
这个是帮助我们得着，
这是帮助我们得着。
是不是迟一点灵修不可能呢？
是不是迟一点灵修不可能呢？
不是，
不是。
那话
乃是说，
当你迟了的时候，
当你迟了的时候，
你灵修就会好少，
你的灵修就会很少，
甚至都没有， 甚至你觉得你嗰日嘅灵修系徒然，
甚至你觉得那一天的灵修是徒然。
以色列人出去攞玛拿，
以色列人出去拿玛拿，
系太阳未出嘅时候去攞，
是太阳没有出的时候去拿。
一出发热嘅时候咧就冇啦，
一出发热的时候就没有了。
越早喺主嘅面前，越安静嘅时候，
越早在神的面前越安静的时候，
喺嗰个时候我哋可以听到主嘅声音。
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主的声音。
因为所有世界嘅嘢都安静落嚟。
因为所有的世界上的声音都安静下来。我们思想安静下来。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一日最静嘅时候系朝早嘅时候。
一天最静的时候是早上的时候。
最好嘅时候。
最好的时候。
最有精神嘅时候。
最有精神的时候。
来亲近主。
来亲近主。
你会喺圣经当中。
你会在圣经当中。
你会在与神嘅亲近之中。
你会与神的亲近之中，
你会得到主的引导，
你会得到主的引导，
主的启示，
主的启示，
主所给你的力量，
主所给你的力量，
去做一日你所做的工作，
可以做一天你所做的工作。
我常觉得但以理，
我常常觉得但以理，
圣经记载他有美好的灵性，
圣经记载他有美好的灵性，
圣经又记载他工作毫无错误。
甚至又记得说他的工作毫无错误。
我们很羡慕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很羡慕这样的一个人，
能够在工作上毫无错误，
能够在工作上毫无错误。
但以你能够在工作上忠心毫无错误，
但以你能够在工作上很忠心毫无错误，
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
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
他能够有美好的灵性，
他能够有美好的灵性，
是因为他每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因为他每天三次的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但以你遇到很大的逼迫，
但以你遇到很大的逼迫，
临近死亡的边缘，
临近死亡的边缘，
要被放在狮子洞，
又放在狮子洞。
但以你仍然一日三次照常跪在神的面前。
但是但以你仍然一日三次照常跪在神的面前。
在他学到能力，
在那里得到能力，
直到他心不用惧怕，
直到他的心不惧怕。
圣经记载话，
圣经记载说，
王已经加盖了玉玺，
王已经盖了玉玺。
但以你知道，
但以你知道，
但以你知道这条禁令，
但以你知道这个禁令，
但以你并无惧怕，
但以你并无惧怕。
他在神处得到力量，
他从神那边得到力量，
直到可以处之泰然。
直到他能够处之泰然，
甚至在狮子洞里面，
甚至在狮子洞里头，
神的能力显出来，
神的能力显出来，
救他落在极大的痛苦危险之中，
他陷入在痛苦当中，
虽就是因为他每日跟神有这样的交通，
因为他每天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交通，
在那里支取力量，
在那里支取力量，
智慧去应付一日的工作，
可以应付一天的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为要使我哋常行在真道上，
为了使我们常行在真道上，
为要俾我哋有智慧去应付一日临到我哋身上嘅事情，
为了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应付一天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叫我哋知道点样有能力去抵挡魔鬼诱惑同埋试探，
叫我们能够怎么样有智慧去抵挡魔鬼的诱惑试探，
叫我哋唔失脚唔跌倒，
叫我们不失脚不跌倒。
我们需要好好地与主亲近，
我们需要好好地与主亲近，
绝对不能用任何一样东西破坏我们这个亲近主的时候，
绝对不能容许任何事情来破坏我们与主的亲近。
魔鬼使一个人跌倒，
魔鬼使一个人跌倒，
第一件事
是
破坏他同神中间的关系，
是破坏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一个跌倒软弱的人要重新起来，
一个跌倒软弱的人要重新起来。第一件最重要的事，
是重新与主恢复交通，
是重新与主恢复交通。
看一下当时他们建立圣殿的时候，
看一下当初他们建立圣殿的时候，
在尼希米以斯拉那个时候建殿的时候，
在尼希米以斯拉他们当时建殿的时候，
他们在未建殿之前，
他们还没有建殿以前，
第一样建筑什么？
第一样建筑什么？
圣经记住他们第一样是建筑那个祭坛。
第一样他们所建筑的，圣经上记得说就是祭坛。
祭坛用什么用呢？
祭坛有什么用呢？
祭坛是献祭给神，
祭坛是献祭给神，
又系藉着咁与神交通，
又借着这样与神交通。
喺佢哋未曾做一件好大嘅事之先，
在他们还没有做一件很大的事情以前，
佢哋第一系恢复祭坛，
他们第一恢复祭坛。
虽然一个魔鬼要破坏一个人跌倒，使佢失败，
所以魔鬼要破坏一个人，使他跌倒失败。
第一样使佢嘅祭坛失败，
第一样使他的祭坛失败。
魔鬼要破坏嗰个家庭，
魔鬼要破坏那个家庭。
第一使家庭的祭坛失败，
第一是家庭的祭坛失败。
魔鬼要破坏嗰个教会，
魔鬼要破坏这个教会。
第一系使教会嘅祭坛失败，
第一是教会的祭坛失败。
同样一个要重新起来，
同样一个人要重新起来。
唔系开始喺各样嘅工作，
不是开始在各样的工作，
系开始喺祭坛，
是开始在祭坛，
重新建造祭坛，
重新建造祭坛，
与神交通，
与神交通，
日日最紧要嗰个祭坛嘅时候，
一天有这样的祭坛的时候，
就系我哋与神交通、与神来往、读主嘅话嘅时候，
就是与神交通、与神亲近、读神话语的时候。
呢个系祭坛，
这个就是祭坛，
每一个人都有嘅。
福音第十一章，第十章，
请我哋大家用好恭敬嘅心。来读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
请问大家用恭敬的心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
我想请广东语的人读第一节，然后国语的人读第二节，那我们轮流来读这段的圣经。
我希望讲广东话的读第一节，讲国语的读第二节，我们讲轮流来读。
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都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手受的命令。
今朝早好高兴系见到姊妹嘅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很高兴看到组内的弟兄姐妹，
也见到好多新朋友来参加我哋嘅教会来敬拜神。
我们看到一些新朋友来我们教会来敬拜神。
小弟今年咧系因为神嘅工作奉差遣去 Davis 牧养嗰处嘅羊群，离开已经有四个月。
小弟今年因为奉差遣到 Davis 教会去牧养他们，所以离开我们已经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一段时间可以讲心里面好难过。
这一件事情心里头是很难过的。
难过的地方就是因为在本教会牧养了这么久，跟弟兄姊妹实在是有感情在处。
我难过的是因为在这里牧羊已经很久，离开这里实在是心中很难过的事。
所以很多信徒以为李牧师不爱我们，
很多信徒以为李牧师不爱我们了。
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我心中 是很想念、很关怀、很爱本教会的信徒。
其实不是这样，我心中还是很想念、很关怀我们本教会的信徒。
但是即神的工作是比较广大啲，就唔限喺啊依个地方依个羊群，因为佢差遣佢嘅工人到有需要嘅地方。
因为神的工作是比较广大的，不只是限于本教会而已，神也看到其他地方需要喂养的地方。
所以我今朝早同各位讲个题目啊，话认识神系我哋嘅好牧人。
所以今天早上跟各位谈那个题目是认识神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需要，需要一个好牧人呢来领导我们，来保护我们，来呢供给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好牧人，他来领导我们，来供应我们，来保护我们。
教会也需要一个好牧人来带领我们进入丰盛的属灵的生命。
教会也需要好牧人来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丰盛的生命。
近年来我跟很多人接触，我就发现到呢很多人的心灵是有个呼声。
近年来我跟很多人接触，发现很多人的心灵里头有呼声，
他们希望有一个人是能够帮助他们，
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们，
来爱他们，来安慰他们，来保护他们，
来爱他们，来安慰他们，来保护他们，
来供应，来引导他们，
来供应，来引导他们，
叫他们行在一条正路上，
叫他们走在一条正路上。
我们观察到很多的教会呢，他们仰望等候一个好的牧者来牧养他们。
我们观察一些教会的仰望等候好的牧者来喂养他们。
有些教会等一年、两年、三年都没等到一个好的牧者来呢领导教会、供应教会。
我们有的教会等了一年、两年都等不到好的牧者来喂养、供应教会。
所以信徒里面实在有个呼声，希望有人来带领我们。
所以信徒里头实在有个呼声，希望有人来喂养带领他们。
我们看到很多教会虽然有牧者、传道人、有长老、有执事，
我们看到很多教会虽然有牧者、传道人、长老、执事，
但很多时候传道人、长老、执事未必是生命很成熟、很够经验，
很多时候未必是传道人、牧者或者是长执生命里很丰富，有很多经历，
以及呢也不能好好的牧养羊群，
以至于也不能好好的牧养羊群。
所以你也见到到处都有啲羊喺度呼喊，边个人会来牧养我哋呢？
所以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在呼喊，什么人可以来喂养我们呢？
所以我见到呢种情况系心里是很焦急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边很焦急。
一方面除了自己尽自己的能力能够牧养少少这些信徒，
一方面尽我自己的力量来牧养我们的小群的羊群，
但另一方面就进行一个工作，就是在训练教会的领导人，希望在信徒当中产生一些的牧者是能够爱护神的羊群。
希望一方面我也分出一点时间来训练教会的领袖，希望他们能够出来成为牧者，能够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
但这个工作 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不是三两年能够训练出一班人去做牧者，
也不是三两年能够训练出一个人出来做牧者。
咁目前呢个迫切嘅需要点样嚟满足？点样嚟应付呢？
所以目前呢个迫切的需要，我们怎么样来应付？怎么样来满足呢？
我想大家要知道，我哋实在有个好牧者。
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实在有个好牧者。
圣经讲得好清楚，俾我哋知道神系我哋嘅牧者。
圣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神就是我们的牧者。
佢系真嘅爱我哋，佢真嘅关心我哋。
他真是爱我们，真是关心我们。
佢有呢个能力来牧养我哋。
他有能力来牧养我们。
所以如果我哋信徒认识呢位神系牧者，我哋嘅需要，我哋心灵嘅呼声系今日就能够得到神嘅满足嘅。
如果我们都认识这位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心灵的呼声就在今天就能够得到满足。
教会马上有一位牧者系喺度牧养我哋，你会觉得有一位牧者喺我哋中间。
如果教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就知道神是我们的牧者，然后神就在我们当中。
但系可惜好多信徒佢嘅头脑里边都知道我哋有神系我哋嘅牧者。
有很多信徒的头脑里头都知道神是我们的牧者。
好多人诗篇二十三篇好熟，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
很多人熟悉诗篇二十三篇，说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但是在经验中，在个人的经历中，是不是真的跟随一位神是他们的牧者呢？
但个人的经历里头，是不是跟随这位牧者呢？
不是，我见很多信徒没有认识神是牧者。
不是的，我见到很多信徒不认识神是他们的牧者。
所以信徒生命的贫穷是证明一件事，你未认识神是你的牧者。
所以信徒生命的贫穷可以证明一件事，就是你还没有认识这位牧者。
如果你认识他，你一定有很丰满的属灵生命。
如果你认识他，你一定有丰满的属灵的生命。
那在座中的朋友，我很欢迎你们今天来一起听道理。
在座中的朋友，我们欢迎你今天来听这个道理。
我想你们知道宇宙中有一位创造的真神，他是很爱你的。
我们希望你知道在宇宙中有一个创造的真神，他很爱你，
他很关心你，
他很关心你，
他知道你的难处，你心灵的空虚痛苦，
他也知道你的难处，你心里的空虚与痛苦，
他能够来牧养你，来带领你，来安慰你，
他能够来牧养你，来带领你，来安慰你。
我希望你今天在一起认识一位神，创造天地的神是你的牧者。
我希望你今天在这里能够认识神，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是你的牧者。
我们今天思想约翰第十章耶稣一个很宝贵的教训，讲及他自己是好牧人。
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十章，这里读到神自己是个耶稣自己是个好牧人。
那我们先来明白这个圣经的背景，叫我们认识得更加清楚。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圣经的背景，好让我们能够认识得更清楚。
首先大家要知道以色列民族对于神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
首先我们要知道是以色列民族对神有个很特别的观念。
他们认识他们的神是一位牧者，
他们认识他们的神是一个牧者。
那其他的民族呢，虽然都是拜神，但对于神的观念呢，我没有读出哪个文化哪个历史，他们认为神是一个牧人。
其他的民族虽然他们也信神，但是从来没有对神有这样的观念，都把神看作他们的牧者。
有些民族他们认为神是管理天地，
有的民族是认为神是管理天地，
有些人以为神是一个火神，所以拜火神。
所以有的民族是认为神是火，所以就拜火神。
有些是因为神是大地地神，
有的认为神是大地，所以就拜地神。
有些以为太阳是神，所以拜太阳神。
有的以为太阳是神，所以就拜太阳神。
有些民族以为一光是神就拜月亮，
所以有的以为光是神，所以就拜月亮。
也有不少人拜这个众星，
有不少的人也拜众星。
但是神是一位牧者，唯独以色列人有一种的观念。
但神这位牧者，唯独以色列人才有这种观念。
这些有他的背景的地方，就是呢他们的列祖他们的祖先呢，他们本来就是牧人。
有个历史的背景，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本来就是牧羊人。
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一生是牧养羊群，是以此为生。
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一生牧养羊群，以此为生。
他们好的牧人，爱护的羊群。
他们是好牧人，爱护他们的羊群。
同时呢，他们对一位永生的真神有一种实际的经历认识一位真神。
他们而且对永生的真神有一种经历认识这位真神。
当一位神在平日生活中是保护他们很多危险的环境里面救他们， 他们有缺乏的时候，有饥荒的时候，因为神供应他们。
他们很多时候在需要的时候，神就供应他们，而且在饥荒的时候，神就救助他们。
很自然，他们就感觉到一位神对他们好像牧者一样。
对，很自然的就感觉到神就是他们的牧者一样。
特别雅各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为他的仔约瑟祝福，祝福约瑟的两个仔。
特别是雅各年老的时候，祝福约瑟的两个孩子。
他怎样说呢？他祝福的时候，他说愿我主阿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
怎么祝福呢？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以及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
就是呢，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就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使者。
就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
愿一位神赐福一两个一个童子。
愿这位神赐福给这两位童子。
你看他祝福的时候提及一位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
你看他的祝福的时候就提到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
他是从心灵从经验里面讲出来，因为神对他是这么亲近，是这么宝贵。
所以他的从心里头讲出来，神是跟他那么亲近，跟他那么样的爱他。
因为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到这个摩西的故事，
我们读出埃及记也读到摩西的故事。
摩西是曾经做牧人做过四十年之久，
摩西也曾经做过牧羊人做了四十年之久。
那八十岁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领导他的民以色列。
等到八十岁的时候，神领导他出来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
摩西呢，他是有牧者的心肠，是呢真的爱护，是教导那班的百姓。
摩西真的是有牧羊人的心情来带领爱护他们这班人。
他领导百姓有四十年之久。
他领导百姓有四十年之久。
好多时呢，为着百姓系流眼泪，喺神面前祷告，系求神赐福佢啲百姓。
很多时候在神的面前流眼泪，求神赐福给以色列人。
佢系尽心竭力嘅嚟牧养呢一班神嘅羊。
他也尽心竭力的来牧养这班神的羊。
但系佢不久佢要离世啦，佢到咗将近一百二十岁嘅时候，佢。神啊，你而家要离开世界。
将近一百二十岁的时候，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将要离开这个世界。”
咁离世之前，约呢个摩西佢就好关怀，好呢忧虑，佢哋向神祷告。
在离开以前，摩西就很关怀，就向神祷告。
佢话：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
立一位领袖来治理这个会众，
立一位领袖来治理会众，
他可以在他们的面前出入，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
也可以引导他们，
也可以引导他们，
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所以你看摩西有牧者的心，
所以摩西有牧者的心
啊，他自己将要离开，但是他是关心羊群，
他自己要离开，但是他是关心羊群，
希望神兴起一位继承人能够好像他有同样的心，
他希望神能够兴起一个继承人，能够像他有牧养人的心，
能够牧养他的羊群，
能够牧养他们的羊群。
好，神听他的祈祷，
所以神就听他们的祷告。
神就兴起一个很忠心的他的跟手和帮手约书亚，继续的领导他们。
所以神就兴起他的忠心的帮手约书亚来继续领导。
摩西和约书亚，他是被百姓有一个观念认识到。原来他们的领袖代表神在牧养他们，
所以摩西跟他的约书亚就给百姓一个观念，原来他们的神就代表牧者来关心他们。
我们读圣经读到大卫呢王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牧童，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读到大卫王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牧童，
他是很勇敢，是很有力的有时呢遇见呢野兽来呢攻击的羊群，
是很勇敢有力，有时候看到野兽来攻击羊群，
大卫呢他就不怕，他就跟狮子来搏斗，打死狮子的熊，拯救的羊。
大卫都不怕，有时候跟狮子熊来搏斗，都打死狮子跟熊来拯救羊群。
咁大卫从年轻嘅时候同神有好亲密嘅交通。
大卫从年轻的时候就跟神有亲密的交通。
啊，佢亦认识神嘅爱。
他认识神的爱。
啊，大卫系牧羊人嘅爱啲羊群，佢觉得神爱佢又好似啊牧者爱佢一样。
大卫是牧羊人，他知道神爱他，好像牧羊人爱羊群一样。
咁特别后来佢做扫罗嘅部下呢，佢被扫罗王追佢嚟呢，要害佢嘅生命。
后来他被扫罗王追，要扫罗王要来害他的生命的时候，
有十几次神从好危险嘅环境里边将佢救出嚟。
有十几次神从很危险的地方把他救了出来。
也立佢收尾做咗以色列嘅王，
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
咁佢回顾一生，佢觉得神系都保护佢、牧养佢、带佢到丰富之地。
所以他回顾他一生，神牧养他、带领他、领他到丰富之地。
所以咧佢就写出好美丽嘅诗篇23篇。
所以他就写出很美丽的诗篇，23篇。
耶和华系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领我到青草地上，带我到好安歇的水边。
他领我到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他叫我的灵魂苏醒。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他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有神与我同在。
因为有神与我同在。
他所写的不单是美丽的文学，
他所写的不但是美丽的文学，
而且他里面有真实的属灵的经历在里面，
而且他在里头有真实的属灵的经历，
而且是代表每一个圣徒，如果是爱神的，都是经验到是这个事实，是神在我们的牧者，
而且也代表一些信徒，如果他们有真正的经历神是他们的牧者，就有这种心情。
所以以色列民在他们的领袖摩西、亚伯拉罕、大卫的带领影响之下，他们有一个观念，他们的神是牧者。
所以以色列民族在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大卫他们带领之下，对神就有这样的观念，神是他们的牧者。
所以阿撒一个诗人写诗在80篇，他说：神啊，求你留心听。他说领约瑟而同领羊群的以色列的牧者啊。
所以亚撒在诗篇81篇里的第一节说：“领约瑟的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的牧者啊。”
因为他就直接呼喊一位神是以色列的牧者，
所以他的直接呼喊神就是以色列的牧者。
后来我们读以赛亚诗40章，以赛亚预言到将来神要来到人间，他要亲自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后来我们读了以赛亚书40章，就看到以赛亚预言神要亲自来到人间来带领他的人。
因为神降生是这么荣耀伟大一件事，他就呼喊的人要预备迎接这位神的降临。
所以因为神的降生是那么的大事情，所以要呼喊一般人来注意他的降生的大事。
他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
他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
他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
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
扬声不要惧怕。
扬声不要惧怕。
他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神。
对犹太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城。
他主耶和华必将大能者临到。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
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
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
他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
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留意下面，他说他必将牧养自己的羊群。
留意下面，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他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
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
慢慢地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慢慢地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你先知以赛亚好像画一幅很美丽的图画，画到他们的神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牧人。
所以先知以赛亚就画了一幅很美的图画，把神当作他们牧人来喂养他们的羊群。
最后我要提到在以西结书的书呢， 撒母耳将神曾经责备以色列的领袖，说他们 是败坏的，这个牧人是假的牧人。
最后要提的就是以西结书34节，神责备这些以色列领袖来败坏他们的羊群，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爱护的羊群，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爱护他们的羊群。
然后主话在下面说，他主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他们下面就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他看了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
我看了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
他将他们寻见，
将他们寻见，
他牧人在羊群失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
牧人在羊群失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
他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
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个是旧约，是最后我们见到神应许说有一天他亲自要来到世界做牧人来寻找他的百姓。
所以这是从旧约里头看到神有一天要亲自到世上来作为我们的牧羊人。
好了，我们有了这个背景，现在看一看耶稣在第十章的教训，我们会更清楚。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看第十章的时候会更清楚。
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说呢，有很多人他不从羊门入来，爬入去，那些是贼，是强盗，来到是侵害的羊的。
第十章开始就耶稣就说，很多人进到羊圈里边，不是从门进去，是从别处爬进去的。他们是贼，是盗强盗，是来害羊群的。
他比当日那些以色列的官长啊，那些长老祭司，
就是比喻说当时的以色列官长、长老、祭司，
他们没有真正领导百姓去侍奉神、爱护的百姓。
他没有真正领导百姓来侍奉神。
有一点知道他们是假的牧人呢，就是他们想杀耶稣。
有一点知道他们是假的牧人，是因为他们想杀耶稣。
所以到了第十章，耶稣的生命已经是很危险的时候。
所以到了第十章，耶稣的生命已经很危险的时候。
但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但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因为耶稣他自己亲口说我是好牧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证。
耶稣亲口讲我是好牧人，这是很重要的见证。
这个门徒约翰将耶稣所讲的话很真实记载下来，也对于我们后世人很重要。
这个门徒约翰将这个真实的事情记载下来，对我们将来后世的人影响很大。
好像刚才读的这么多圣经预言到神要来世间做牧人，
好像刚刚所念到圣经预言，神要亲自来做牧羊人。
如果耶稣又好似好多其他圣经所讲，系真正系神。
如果耶稣很像其他的圣经所记载的，他真正是神。
咁耶稣如果一生又未曾讲过一句话，我系好牧人。
如果耶稣又一生没有讲过一句话，我是好牧人。
咁我哋就怀疑到佢系唔系真正系神。
我们就怀疑到他是不是真是神，
我们会怀疑到神是不是真的来做我们的牧人，
我们会怀疑到神是不是真的来做我们的牧人。
但神他是真正来到人间，
但是神真正来到人间，
他用最清楚的话语向世人讲见证，
他用最清楚的话语向世人说见证，
我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应验到旧约这么多的预言，
应验到旧约这么多的预言。
我们读耶稣生病，我们的确又见到他是很有这个怜悯心怀，爱护当时的百姓。
我们读到耶稣的生平，也看到耶稣是在很关怀爱护当时的百姓。
马太九章三十五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
马太第九章三十五节说，耶稣走到各乡各会堂里边宣讲天国的道理，而且又治很各样的疾病。
他看见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他们看到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流离失落的羊群，没有牧人一样。
所以他的门徒从他们的老师身上见到一个很大的爱，是对着那些群众。
所以门徒都看到他们老师对群众有很多的爱。
他们见到一个最伟大的模范，是有一个人肯将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心情拎出来，是关怀的群众。
他们也看到一个很好的模范，将他们所有的时间、将他所有的生命、将他的一切摆出来给众人。
他好像牧人沉落找那些失落的羊，
好像牧人寻找失落的人。
因为他咁爱啲有罪嘅人，所以好多税吏啊，有罪嘅人都嚟围住佢，要听佢讲道。
因为他是这么样的爱罪人，所以很多税吏有罪人就来他到他的周围来听他讲道。
嗰啲法利赛人就批评话：，你睇呢个人呢，同嗰啲有罪嘅人一齐食饭，一齐咧做朋友。
所以法利赛人就批评他说：，耶稣，你看这个人，就跟罪人跟他们一起吃饭做朋友。
咁耶稣就对佢哋讲咗个好出名嘅比喻。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很出名的比喻。
佢哋中间有边个人有一百只羊失去咗一只？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
唔丢下嗰九十九只去揾嗰个失落嘅羊。
不丢下的九十九只去寻找那失落的一只。
等到佢揾到嘅时候，就将佢放喺个肩头上。
等到他找到的时候，就放到肩头上。
啊，好欢喜噶，翻嚟对啲邻舍朋友话：，我失落嘅羊已经揾到啦，你哋同我哋一齐快乐。
很欢喜的到他邻舍说：，我失落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跟我一起欢乐吧。
然后耶稣话：，喺地上如果有一个罪人悔改咧，喺天上天使亦系咁样为佢欢喜。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在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众天使也要为他们这样的欢喜。
哦，耶稣这个比喻好出名的比喻。
耶稣这个比喻是很出名的比喻，
系讲出神系真正嘅爱心对着我哋世间嘅人。
是真正讲出神有真正的爱心对我们世上的人。
啊，所以朋友，你系唔系嗰位嗰只失落嘅羊？
朋友，你是不是那只失落的羊？
啊，你觉得全世界好似冇人理我？
你感觉到全世界好像没有人理你？
啊，冇人知道我？
没有人知道我？
冇人爱我？
没有人爱我？
啊，你可以放心，朋友，有一位系爱你。
你可以放心，朋友，有一位是爱你。
佢认识你。
他认识你。
佢好知道你。
他很知道你。
佢知道你内心喺度想乜嘢。
他知道你内心的想什么。
佢知道你嘅眼泪。
他知道你的眼泪。
佢知道你经历嘅患难。
他知道你经历的患难。
佢喺你嘅身边。
他就在你的身边。
佢做你嘅牧人，佢爱你。
他要做你的牧人，他要爱你。
因为系创造你嘅神。
这位是创造你的神。
佢知道你。
他知道你。
佢揾嗰只失落嘅羊。
他找这只失落的羊。
啊，九十九只喺树，佢唔够。
九十九只在那边还不够，
嗰只失落佢要揾翻嚟。
他那只失落的，他要把它找回来。
哦，所以朋友，你知道神嘅心喺边处？
所以朋友，你知道神的身心在哪里？
耶稣寻找失落嘅羊系好大嘅代价。
耶稣寻找失落的羊是付出很大的代价。
佢话咧：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
佢冇人夺我生命，系我自己舍去嘅。
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
所以好多人有啲误解话咧，好不幸啊！耶稣俾啲恶人捉咗佢啦，钉佢十字架。
很多人有个误解，以为是耶稣很不幸，被人抓去了，钉在十字架。
其实唔啱嘅，因为耶稣佢一生系控制佢自己嘅生命喺佢嘅手上。
因为不是的，其实耶稣自己，他控制他自己的生命在他的手里头。
冇一个人能够碰佢一下，因为佢系全能嘅神。
没有一个人能够碰他一下，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但我喜欢一首诗歌，佢咁样讲。
我喜欢一首诗歌，这么说。
佢话佢神，佢耶稣可以差遣千万嘅天使。
耶稣可以差遣千万的天使
来毁灭一个世界，
来毁灭这个世界，
来释放佢自己，
来释放他自己。
但系佢冇咁样做。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佢系孤单死喺十字架。
他是孤单死在十字架上。
为着你，系为着我。
为着你，也为着我。
哦，弟兄姐妹朋友。
弟兄姐妹朋友，
真的，因为全能的神不能救自己。
真的，这位全能的神不能救自己。
如果佢救咗自己，佢就不能救罪人。
如果他救自己，他就不能救罪人。
好多人对耶稣喺十字架话：，你如果系神嘅儿子啊，你自己救自己，你下嚟吧。
很多人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如果是神，你自己下来，你自己拯救你自己吧。
他不能救自己。
他不能救自己。
是真的，耶稣不能救自己。
真的，耶稣不能救自己。
如果他救了自己，他不能救你和我。
如果他救自己，他不能救你和我。
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
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有权柄将羊舍去，有权柄取回来。
我有权柄将命舍去，也有权柄将命舍回来。
哎，果然第三日耶稣从死里边复活。
果然第三日耶稣从死里边复活。
因为你不能够将神摆在坟墓里边。
因为你不能将神摆在坟墓里头。
佢有永生嘅永远嘅生命，佢无穷嘅能力。
他有无穷的能力，有永远的生命。
所以佢嘅复活证明佢系神。
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
佢嘅死证明佢系人。
他的死证明他是人，
可以还神，可以还人，
他又是神又是人
啊！伟大的救主，
是伟大的救主。
复活之后是做我们的牧人，
复活之后是做我们的牧人。
我以前我所讲咁多系俾大家知道，神曾经在人类的历史上彰显出来，佢是我们的牧人。
以上我所说的，就是神在人类的历史里头曾经显现给人，他自己是成为我们的牧人。
呢啲可以证明嘅，可以去考察历史。发现是事实，
这个可以证明，可以查考历史，发现它是事实。
有耶稣的人，
有耶稣这个人，
有一个很爱世人的耶稣，
有一个很爱世人的耶稣，
将一切都给出来，
将一切都给出来。
有一位耶稣真的死在十字架，
有一位耶稣真的是死在十字架上，
是真的埋葬了，
是真的埋葬了，
真的复活了，
真的复活了。
那这些是叫我们知道了历史的事实之后呢，我们进一步呢，我们 要追求一个主观的经历。
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历史的事实以后，让我们能够去追求主观的经历。
我们怎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到因为神真是我的牧者呢？
我们怎么能够去亲身的经历到神是我们的牧者呢？
第一，你要相信耶稣。
第一，你要相信耶稣。
好多人话我信天地有神，但是我不信耶稣。
很多人说我相信天地有神，但是我不相信耶稣。
那咁样的信仰唔系真嘅神嘅信仰。
这样的信仰不是真的神的信仰。
宇宙嘅真神同耶稣系一位。
宇宙的真神跟耶稣是一位。
所以你唔可能信到真嘅神而冇信耶稣。
你不可能信到真的神而不信耶稣。
耶稣说我是羊的门。
耶稣说我是羊的门。
如果不经过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羊圈。
如果不经过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进羊圈。
所以你要做神的羊，第一步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所以你要认识羊的牧人，你要先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今天基督教在美国是很盛行的，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很多信徒。
今天我们教会在美国的教会很多传道人，很多信徒，
但是很多人他不是由门入来，他是由个墙爬入来。
但是很多人不是从门进来，是从墙爬进来。
他们并没有真心信耶稣，不过是参加教会或者呢传统的入来去教会做礼拜。
他们并没有真心的信耶稣，而是这样的好像来参加礼拜，是传统的来敬拜神。
所以在基督教今天里面很多新派的牧师，很多新派的信徒。
所以在今天的基督教的教会里头，有很多新派的牧师，很多新派的信徒。
那一般不是真的主的百姓，
这一般不是真的神的百姓。
我们读圣经读神学的人知道这里面是几大的困难，就是那些新派的传道人带来的破坏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这个难处是比那些不信的更大。
我们读神学人都知道，很多时候新派人所带给的教会的难处比一切还不信的人还更糟糕。
他没有真信的入到教会的里面，
他没有真实的进到教会的里头，
他在破坏教会，
他在那边破坏教会。
他没有由门入来，
他没有从门进来，
他不是真的神的仆人，
他不是真的神的仆人。
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并没有真的信，
并没有真的信，
那不是神的羊，
但不是神的羊。
我说真的朋友，如果你想认识主，你第一步要有真的信仰。
所以朋友，你想认识主，你第一个先要相信耶稣。
那你信了主耶稣，信了有门入到神的国，
你信了耶稣，你就从门进到神的国。
咁你现在神国里边一份子，
你就成为神国的一份子，
并冇其他的门，
并没有其他的门，
冇其他法子做神嘅百姓，
没有其他办法做神的百姓。
所以我呼叫在座中嘅朋友，你一定要先信耶稣。
所以我呼求弟兄姐妹们，你要先信耶稣。
你有咗耶稣就有救主啊！
你有了耶稣就有了救主，
你就有主神嘅生命啦，
你就有了主的生命啦。
你就经验到呢，啊，神系果然系真实噶啦。
你就会经历到神是真实的了。
然后讲第二步，如果你已经信咗，
如果第二步你已经是信耶稣的，
你要开始呢听牧人嘅声音。
你要开始听牧人的声音。
第三节耶稣话，羊听牧者嘅声音。
第三节耶稣说，羊听牧者的声音。
佢按照名叫自己嘅羊。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啊，以前我同一个朋友啊，喺山上咧曾经见佢牧过羊。
我以前看到一个朋友曾经在山上牧过羊。
啊，佢真系佢嘅羊群每一只羊都同佢攞个名。
他真的是给羊群里面每一个人都给他们一个名字。
啊，有一只羊佢叫做阿花。
有一个羊，他都叫了阿花。
啊，有一只羊咧，佢就叫佢啊做咧啊。叫佢做做美丽。
有一只羊，他真的都叫他叫美丽。
诶，总之一只只咧，佢咁样叫佢。
总之一只一只，他就这样嚟叫他。
诶，好奇怪啲羊咧，果然识得佢嘅名喺度叫。
很奇怪啦，这羊也识得他们自己的名字。
所以到到晚上咧，佢啲就到佢面前要佢拍一拍啊，然后先去食草。
到晚上的时候，他牧羊人就要拍一拍他，然后可以进去吃草。
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啲羊咁冇知识嘅人，点解都识得听自己嘅名，又咧为去揾牧人喺佢拍一拍，然后先去食草呢？
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些羊又不是很有知识的东西，但怎么会他听到自己的名字，而且会听牧羊人的声音进去吃草呢？
诶，证明呢，羊都需要爱嘅。
证明羊都需要爱。
嗱。今日耶稣就用咁嚟比喻佢识得我哋。
今天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说，他认识我们。啊，
佢系按照我哋嘅名字嚟叫我哋。
他也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叫我们。
所以羊第一步，你识得牧人，你就要识得听佢嘅声音。
所以你认识了牧羊人，你就要认识听他的声音。
好多信徒话我唔听见啦，耶稣叫我，我唔听见啦。
很多信徒说耶稣叫我，我听不见啦。
啊，佢嘅声音喺边处？如果听见就好啦，听见我就冇咁多麻烦啦，我就跟随一个牧人啦。
我听见就很好啦，我就可以跟随这个牧人啦。
问题喺呢度，我哋今日要学习知道牧人嘅声音喺边处。
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牧羊人的声音在哪里。
我想讲以利亚嘅故事俾各位听。
我想讲以利亚的故事给各位听。
啊，以利亚有一次咧，好颓丧，好灰心，好疲倦，啊，想死，咁咧喺度旷野嘅地方。
以利亚有一次很灰心、很疲倦，想死，就在旷野的地方。
佢藏喺一个山洞嘅里边。
他藏在一个山洞里头。
诶，咁神就嚟呼叫佢嚟安慰佢，话以利亚，你出嚟。
神就来呼叫他，来安慰他，说：“以利亚，你出来。”
哎，佢出来咧，就见到有狂风啊，有喺度啊沙石喺度吹过去。
他出来的时候，见到有狂风，有沙石在那边吹过来。
哎，那以利亚见到神不在其中。
以利亚见不到神在其中。
啊，因为圣经话沙石过咗之后呢，有地震。
圣经记载说，沙石过了以后有地震。
哎，那个天啊喺度震咧，佢又冇见到神喺其中。
地震的震，他也没有见到神在其中。
因为个地震之后呢，有火焰喺度烧。
地震以后有火焰在那边烧。
神也不在其中。
神也不在其中。
哎，火又过咗之后呢，有微小嘅声音喺度呼喊。
火过了以后，就有微小的声音在那边呼喊。
佢以利亚，你喺度做乜嘢？
佢以利亚，你在那边做什么？
以利亚，我为你嘅百姓啊，为你大发热心。
耶、yeah, 稣，我为你大发热心。
因为神启示佢自己系用微小嘅声音。
神启示他自己是用微小的声音。
今日牧羊嘅声音喺边度？
今天牧羊的声音在哪里？
系圣灵微声嘅呼喊。
是圣灵微声的呼喊。
好温柔嘅。
很温柔的。
啊，你呢？走动多啲呢，忙啲就听唔见。
你走动多一点，忙一点，你就听不见。
全世界太多声音。
全世界太多声音。
TV 一开满有声音
，TV 打开满有声音，
各处嘅声音都要你去注意去听佢，
到处的声音都引起你的注意，你就听它，
以至到呢羊群听唔见牧人嘅声音，
以至于羊群听不见羊牧羊的人的声音。
今日神用微声的呼喊，
今天神用微声的呼喊
呼唤各位羊群来亲近他，
呼唤他的羊群来亲近他。
我怕当神呼叫你的时候你没听见，
我怕神呼叫你的时候你没有听见他。
我怕外面太多的声音引着你的注意去了，
我怕外面太多的声音引你的注意。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呼唤你。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们，主在呼唤你。
微声的呼唤，
微声的呼唤，
爱的呼唤，
爱的呼唤。
神要你来亲近他，
神要你来亲近他。
羊识得牧者的声音，
羊识得牧者的声音。
为什么你是主的百姓，你没听，你不知道呢？
为什么你是神的百姓，你不知道，你听不到呢？
如果你真是羊，
如果你真是羊，
我记得主一定呼喊你。
我知道主一定呼喊你。
你有没有花时间去他面前？
你有没有花一点时间在他的面前？
亲近神，你的牧人。
亲近神，你的牧人。
躺在青草地上。
躺在青草地上。
到可安歇的水边。
到可安歇的水边。
这个时代青草地在哪里？
这个时代青草地在哪里？
一本圣经就是青草地。
这本圣经就是青草地。
你花时间在圣经里面，充满着供应，充满着能量。
你花一点时间在圣经里头，充满着供应，充满着能力。
给你吃得很饱的，心灵很满足的。
给你吃得很饱，给你心灵很满足的。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躺在青草地？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躺在青草地？
你有没有去到一个可安歇的水边？
你有没有到一个可安歇的水边？
今天的一个水在哪
里？今天这个水在哪里？
生命就是一个很静静在那里流的 一条很干净的水。
圣灵就是一条很干净的水流。
如果你在那里饮，
如果你在那边饮，
你向神祷告，
你向神祷告，
你敞开你的心怀，
你敞开你的心怀，
圣灵充满你，
圣灵就充满我们，
你就觉得不会再渴，
你就不会觉得再渴。
你觉得呢？好苏醒，
你觉得很苏醒。
我的灵魂苏醒，
我的灵魂苏醒。
我见到好多的信徒，我为他难过。
我见到